好，约翰福音第二章哈，那我给这章定个题目是去见他的荣耀。第一章大家还记得吗？第一章我们想说就是讲神来了哈，耶稣来了，来到这个世界了。然后呢，这章的题目呢就是去见他的荣耀，这是就是说我们去见神哈。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需要神？这是很世人其实都在问的问题。其实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前，我们自己也在问，很多人觉得我们不需要神，然后呢很多人觉得我可能需要神，在什么时候需要神？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是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神，当我们遇到比较顺利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必要需要神。所以这是通常人的一种观点。所以我们又看到说，哎呀，这个人挺发达的，他说我不需要，我这个自己就是神，我很厉害，我很能干，对吗？我们也都是走过这样的路。可是逐渐走着走着，我们发现，哎呦，我们有不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哎呦，我们需要神，对吗？哈，所以这是一个人世间的普遍心态。可是呢，就算是有些人说他不需要神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觉得好像要找神的那个愿望哈。所以呢，所以我们到底人需不需要神？所以在中国社会，你看，发达的不发达的，有钱的没钱的，他们到现在普遍开始呢，都有一个找神的、找神明的那个需求哈。所以你看，我们接待国内的一些高官的团来的时候呢，他们说，带到马克思墓去哈，带到马克思，为什么呢？想想啊，马克思是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先呐哈，说不定带到他就是共产党的神了哈，所以呢，他可以保佑我。后来去了，觉得没带什么，说呀不行啊。
老马估计抽烟，结果就点一个烟放在马克思的墓碑上，把那马克思墓碑还熏黑了一下。
所以呢，可是当他们去给马克思敬烟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带着虔诚，他们说：“哎呀，马克思拜拜啊，保佑我做官要不要那啥。”你说他们升了很高的官，但是这些官员心里还是不踏实，对吗？那他想想，他还得拜个神明哈，虽然他还是高官，他说：“呀，也许老马能保佑我哈，那个做官安稳。”哎呀，特别现在中国的官员都成了高危企业了，高危这个职业了哈，所以这种拜呢，也就普及到官员了，对吗？哈，所以好像现在的就没有不需要神的了。所以我们就说，哎呀，在中国现在呢，就好像在超市选神一样哈，有黑道的、白道的、灰道的，哎呀，各种去选选哈。然后有的选佛教、道教，那都就去选选哈。然后呢，各自摆，甚至有一段时间呢，哎呀，我回到我们国内的时候，看到我婆婆哈，我婆婆一开始说，人家都拜佛，他就拜佛哈，拜佛，但是他也不是太信，他就拿着那个录音机放着那个佛的那个，他就去让那个录音机去敲木鱼去吧，他就在那儿干事哈，他也不是真信，但是人家都这么做嘛，他也就这么做，反正也算拜了拜吧，让神明保佑。后来过一段，人家都是贴毛泽东像哈。然后呢，他觉得哎，这个也不错嘛哈。后来我回去了以后，我看他哎，突然家里呢贴了毛泽东像了哈。我说妈，你真信呐？他说，对呀，大家都是贴，也许毛泽东可以保佑我哈。就是说我们他是不是真信，他也不知道，但大家都这样说，他就去信吧。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心里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有一个更高的，我没有法子顾及的，我的人都可以有尽头，我可以有时候没有办法哈，我的生命走着走着，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原来我希望我有个光明的前程，可是我发现我生命当中很多东西是不受控制的哈，或者走着走着我就发现我，哎呀，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有些忧虑情节。你看最近哈，最近我们周围好多的人哈，活得好好的呢，就觉得活不下去了，很怪。哎，你女儿出现这样的状况也是很怪，对吗？
第一次，她吓坏了。
我们最近碰到六七个人，
我们碰到六七个都是这样，
这是第六、第七个了，
你她不是说生活不好啊，她突然她就遇到这样的东西，然后她就觉得生活无意义哈。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过得好好的，开餐馆开得好好，突然有一天跟太太就吵了个架，突然间有一种极大的绝望进入里面，她就很想拿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哎呀，就那一转念之差。
我老婆就是利用我，我这个人就是被他利用的。突然间，其实人家妻子很爱他，他就是突然间就跟妻子吵了个架，就一把锋利的刀，他就说，他说他只要太太再讲一句，他就捅下去了。就是莫名其妙的，最近有一批这种，我感觉到是一种这种 阴暗的灵啊，在我们周围，就在这个伦敦上空盘旋似的，就是有不少这类的，要不然一突然间一堆人呢，问了好几个都是有这种。
对，那我就发现哈、就说像这些东西哈、他不是说他真活的，他没有钱没吃没穿，他不是哈、可是呢，他仍然会被一些他不能掌控的一些东西导致他心里很难过，很黑暗。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有没有会可能？我觉得扔掷的还好，突然早晨起来我就觉得挺无意义感的，或者我就觉得很没盼望的，或者我就觉得很郁闷的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可以掌握的因素，但是事实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盼望我们都是有的嘛哈。可是我们就发现了，哎，生活不是总那么好，哎，然后生活总不是总在我的掌控之中，哎呀，我真的是盼望哈，有一个更高的因素能老带我走到更美好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人对神的需求其实是在里面的，只是说我们到底找不找神，懂不懂得找神来带我们走到一个美好的生活当中去，这是我们需要就是需要了解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读这一章，就说去见他的荣耀。去见谁的荣耀啊？
耶稣。
去见耶稣的荣耀，去见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荣耀呢，他人的荣耀可以带来什么？神的荣耀可以带来什么？
光明
的。哎，神的荣耀可以带来光明，可以带来美好，可以带来成就，可以带来丰盛，可以带来我们心中所盼望的平安，对吗？其实恩惠平安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的，可是我们就发现不总是有，对吗？那耶稣说去见，我们这章来告诉我们去见他的荣耀，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找回那种我们心里所渴慕的那个恩惠和平安，去见神的荣耀哈。好，那这章呢，我也分三个部分来分享哈。然后呢，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呢到第十二节哈，他就讲到这个水变酒的这个故事哈。水变酒的故事呢哈，第一个呢，我就说白日得见他的荣耀。第二部分呢，就是见圣殿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故事我就讲黑夜也要得见他的荣耀。黑夜见他的荣耀，第一个白日见他的荣耀，第二黑夜见他的荣耀，第三我们去，就是我们人的回应，去见他的荣耀。所以他的这个题目是去见他的荣耀。那么神就告诉我们，我们他在白日的时候他可以显现他的荣耀，然后呢他在黑夜的时候仍然可以他显现他的荣耀，而对我们来讲我们就要去见他的荣耀。第三部分就是那个耶稣洞察人心，他最后问的这段话哈。那么什么叫白日得见他的荣耀？那我们他就讲到这个故事，哎呀，很美的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白日见他的荣耀，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我们人生起居、生活起居当中，对吗？我们生老病死，我们生活当中结婚呢，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嘛哈。哎呀，我们早晨起来吃饭睡觉哈，然后后来人的长大了以后就要结婚了，这是白日，白日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做的事的时候。然后呢，哎，他就讲到这个讲到迦拿这个没有婚宴的这个很美好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我们不说，我们都懂哈，都懂见了这个神迹。后来他就说了这个故事以后，他说这是都是他说了三部分哈。他说第一个，他就说当讲这个故事，他说酒用尽了哈，然后呢酒用尽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平日的生活当中，日常当生活当中问我们的问题，我们需不需要健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所以这是我们也常问的问题，说白日就见他的荣耀，衍生过来就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见他的荣耀哈。所以你像结婚生子啊，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可以见他的荣耀。所以他说酒用尽了，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有酒用尽的时候，对吧？然后呢然后他就说那么告诉和被告诉， 这是第二步哈，这是三步的问题。第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久用尽的时候，然后呢，那么他说的关系用的方法呢，就是告诉与被告诉的关系。什么叫告诉？就是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玛利亚说，哎，玛利亚就告诉神他们久没有了。但是呢，神说了以后，玛利亚又说，我们要被告诉，就是神到底说什么，我们就求什么，这是告诉被告诉的关系。第三就是得见他的荣耀，就是日常生活的得见他荣耀的三步，对吗？说什么叫久用尽了？你知道我们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现在我们每个人，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有时候有久用尽的时候，对吗？我们婚姻走的走的，我们就发现，哎呦，不是那么总是和谐。那我们在教育孩子当中，我们也发现我们有久用尽的时候，对吗？有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黔驴技穷，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孩子该怎么教导了。可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神？通常我们就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走了。但是呢，日常生活中可以得见神的荣耀，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久用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见神的荣耀，对吗？你可以比如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在讨论，因为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在一个公园还在什么地方呢，突然就看见一批这中国的家长，
一批中国人就来你们这边，有个花园，一堆中国人在那门口，就在
Richmond
的花园的一个小花园的门口。
哦，是的，是的，对。
今天不知道有啥活动，好多的花园。
对，后来我们想，可能又是不是学特长了？因为早晨我们串了几个那啥，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哇，大部分的中国家长在周六非常的忙碌，非常的忙碌，就带着孩子学特长。
早上一般学这个武术的，学中文的，学乐器的，学足球的。哦哟，中国的家长忙。
所以我们盼望是什么？用我们的方法，让我们的孩子出人头地，让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走走走还是有走不下去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孩子可能成绩很好，虽然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真的是学了各种各样的特长，可是我们发现还是有久用尽的时候。哎呀，学了那么多特长，可是发现我们的孩子好像是心情并没有那么喜乐，好像人际关系并没有那么好，好像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说什么他并不是都听，并没有那么孝敬。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啊，这种情况都是我们发现我们用人的方法，我们以为我们教导出来的孩子就一定是很棒，可是当我们走走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久用尽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容易，对吗？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发现我们用我们的方法却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求神，仍然是要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久用尽的时候，要用神的方法来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哈。那第二个他说，那你久用尽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呢？他就说你要告诉和被告诉。什么叫告诉与被告诉的关系？就是第一个告诉呢，就是你还是要把需求告诉神，对吗？你说你告你怎么告？你说主啊，我真有需要。你看，你说呀，主啊，我就是没办法了，所以我就说，你看我孩子，明明我觉得那啥，他那个，我都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还是不行哈，那我就要告诉神，是怎么样子的，对吗？哈，所以我们就有个告诉与被告诉的关系。那刚才牧师也讲到很多大事小事啊，我们教养孩子需要，有些小事需不需要啊？刚才你说，哎呀，小事也需你要得需不需要啊？就你要觉得不需要，你可能就不需要了；你要觉得需要呢，你可能就需要，你就占便宜了哈。后来像这些年，我们都学的大事小事管他的都找神，干嘛不需要哈？所以我们就因为谁也不，因为有的人说，哎，你们也不怕把神累着哈？我跟你讲哈，神是不怕被累着的哈。对神来讲没有什么被累着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找他做什么都是 OK 的哈。所以呢，我们最好玩的，我以前讲过我们丢钥匙的事情哈，丢钥匙就去配钥匙吧。但是对我们来讲，不丢钥匙就还是找神吧哈。所以我们丢钥匙
哪怕我们落到沙滩上，就麻烦神派天使帮我们找回来，
可以
就遇见了，我们都经历了这样的故事。
所以那个丢钥匙，那个对我们其实是小事，但是当我们经历神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空间转移哈，觉得哇，神又熊用尽了的时候，他能够让你体验他哈。哎，可是呢，告诉与被告诉，就是我有需要，我要真实的告诉人， 主啊，我的钥匙丢了，
在神
你要给我，
没必要装，没必要装，我多坚强，我都那个，
装不了，
而且你
装不了，
不是，而且你小事都不求神，大事更不敢求神，就是要从小事开始，你不一看孩子发烧了，马上祷告，看到孩子咳嗽了，不发烧，不咳嗽，你就马上要制止，马上要求神。不能等到哇孩子转成肺结核了才转神，那个不可以的，小事先要找神。
对，他说告诉与被告诉的关系就是我有需要我第一时间告诉神，对吗？可是被告诉是什么？他说什么我按他的祷告，
要倾听神嘛，就是要倾
听
神的话语，
倾
听
呢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今天的倾听，牧师前一段也讲过，倾听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对吗？神到底在讲什么？那么我们的祷告有没有站在神的应许上面祷告？这就是被告诉，对吗？你看，我们就刚才彭涛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四十天祷告宣告，我们好像都在宣告神说，可是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宣告都是在神的话语上宣告，对吗？我们说神他说的，你说的叩门的就给我开门，对吗？你说的，你若常在主里面，我再常在他里面，你所需要的就必得着。我们也宣告说，神你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所以我就站在他的话语上祷告说，神你说的啊，他因你受的鞭伤我就得了医治，所以我就让你医治嘛，对不对？这叫什么？他告诉你做什么就说什么，对吗？因为我的祷告是建立在他告诉我的基础上，建立在他的应许上的祷告，这叫被告诉，对吗？所以那我就不是乱祷告，对吗？说神说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那我就站在这个爱的道路上祷告。最近我们四十天的祷告叫爱的旅程，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爱的旅程中所宣传的祷告都是基于神的话语的祷告，对吗？所以这个话语的祷告就是说什么？我们的祷告，我们对神说的话却是神来吩咐我们的话，这叫有根有基的祷告。这个祷告就不是妄求，这就不是没有根据的乱求，对吗？那我就可以跟神说，那我的酒用尽了，我又要告诉被告诉的祷告，当然我就可以见他的荣耀，对吗？所以我们那时候以前我们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就第一我们不太懂得求，最早的时候我们有啥事都过了，就想干嘛麻烦神，或者我麻烦神，神真可以帮我吗？就是我们第一层的，就说我用尽了，我要不要到神面前？第二，然后说我真的祷告神，我告诉他，他能听吗？或者我告诉他，我怎么告诉他？我乱告他也不行，我不是站在神话语上的应许上，那么他也就刚才神说，哎呀，我还是不要交税了吧。神就告诉我不要交税了哈，那神的话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神说什么？凯撒的归凯撒的哈，神的归神，也就是说，哎，这个政府让你交的税，你还是要去交。那你就好好的祷告吧，主啊，帮助我能够改变心意，该交税的时候就交税吧。
那我充足的能
交
税，
所以这叫站在神话语上的祷告，对吗？然后呢，那就神就会改变你的心意。原来你很不想交税，现在让你交的甘心乐意哈。就开开心心的去交税了，这叫站在神话语祷告，然后你就见神的荣耀哈。那有些小事，我可能有的人知道我们那个丢钥匙，因为那个丢钥匙那个事情，我们是觉得很好玩。其实，在丢钥匙前呢，我们也以前也经历过，比如有一次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要编排节目，我就从国内呢买了很多的快板，你知道吗哈？快板，然后我们那天下午3点钟，我们就要说，哎呀，今天要垫快板了。可是我怎么都找不见那个快板，我左找右找找不见。后来了，我到2点说，我说主啊，3点钟这个快板必须找见啊，否则大家都来了，我这快板找不见，怎么去练快板哈？所以我就跟神去，去讲了哈。可是后来突然有。可是呢，这时候说完了以后，我突然有感动，我就在我们家那个地毯上，我就地一坐，我就伸手往那个我们那个地底下的那个，你知道，我就在很无意识当中，我就坐在我们的地毯上，我用快板在哪，我就抓了一下，一把就从那个凳子底下抓出了一个，哎呀，快板都在这儿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这地方我也找过啊，怎么就没有快板？现在怎么就找见快板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当时我就说。 哎，这个我就没有意识到是神的，说也可能我以前误找了，就没有特别意识到。可是呢，我们找钥匙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后来真的发现神是从无变有的神。所以那次我们沙滩上我们去钓鲍鱼去了哈，玩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家，突然发现我那一长串钥匙找不着了，找不着，我左找右找，我们说对呀，今天呢我们全家找遍了，别人都找遍了，找遍以后我们说，那我们开的那个九座车只有一个车斗嘛哈，车斗我就坐在副驾驶车上，那车斗总共就这么大的面积那啥，然后我们就去找，找了以后发现哎没有钥匙。后来呢，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再天亮了再找一遍，没有，那总共我们找了三遍，就是没有这串钥匙，对吗？可是呢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钥匙是不能丢的，因为那个钥匙我总共是这么大的钥匙的一个 pack， 里面有很多的钥匙，我都不知道那个钥匙上有很多的房子，我是这一丢啊，就不是丢一个哈，是丢一串了。后来我就跟神说，然后我们就那天早晨我们要去教会，当时我们带了七八个弟兄姊妹就一起去开车往那个教会方向走，说车门啪关上的时候呢，我也都看了没有钥匙，那时候我一关上车门说，我说主啊，这个钥匙不能丢，哎，丢完了我很麻烦的哈。然后呢结果他也说，哎呀主啊，这个钥匙是不能丢的哈，要不明天丢完了是很麻烦的，说如果昨天丢到沙滩上，是在哈利奇港的沙滩上，如果丢在沙滩上你就把它给找回来吧哈。那我们都是做的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知道神的应许是说什么，当两三个人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必垂听。你知道我们两个人那时候我们就做了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就是被告
没有约定，
对吗？
但是祷告的一样的，
哎，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我们都说主啊，我们要去把钥匙回来，对吗？这是同心合意祷告，这叫什么？被告书，站在神的应许上的祷告，对吗？我们说神啊，我们要这个钥匙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做这样的祷告了，做的等到我们的车，你知道大概是40分钟的路程，我们就这么开，当我们开到教会门口停车的一刹那，我突然转头发现那个钥匙啪就回到了那个车斗里，
就车边上门上的那个斗里，
就车，
这
已经是找了多少遍，你想你的车斗是很小的哈，我突然看到哇，神真的是从无变有的神，他就帮我们找到了钥匙。你这叫什么？看见神的荣耀，对吗？所以酒又用尽的时候，我的钥匙丢了，然后呢我就告诉神，与被告诉，站在神的话语上祷告，接着我就看见神的荣耀，哎呀钥匙找到了，省了很多的麻烦，对吗？那在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当中，我们不管是教养孩子啊，婚姻中走到尽头啊，遇到各种的难题啊，日常生命的当中，我们都有酒用尽的时候，我们告诉神，并且站在神的应许上祷告，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这叫什么？这叫什么？白日中得见神的荣耀。他在这个十一节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迦拿所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白日所见的荣耀，或者日常生活中得见神的荣耀，我们要去寻求神。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命当中，我们需不需要去找神？答案是什么？需要。因为你当你去找神的时候，你会发现避免很多的麻烦，对不对？所以我们像我们孩子哇，找男朋友需不需要啊？需要。如果你们10月6号愿意去参加我女儿的婚礼的话，你们就看她怎么去见证神，神如何把一个小伙子噔噔噔从外地啪就带到了她的身边哈。
带到我们教会从来没来在的，就是因为
我们那时候就祷告，主啊，你从外面突然 来空降一个人给他吧，然后神真的空降一个人给他，你知道吗？
真的很奇妙的，
很奇妙。然后我儿子一会儿，我们等到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去见我儿子。我们儿子念书不是够好的，我说主啊，帮助他，所以他也，我们也在这个世上得见他的荣耀。所以他就到 Kingston 上这些大学，上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大学，而且那是绝对神的荣耀给他预备好的。哇，这个奇迹真叫我们目瞪口呆，这叫得见神的荣耀。
因为我儿子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呢，对原来初期医生说他的认知水平是提不高的，
他没有办法学习，
没有办法学习下去
的，但
神都能让他上大学，
并且学了一个他从小就喜欢的航空运营专业哈，并且他当时成绩并不够哈，可是神就用着他奇妙的方式给他预备了这个地方哈，这叫什么？就用尽了告诉预备告诉，然后看见他的荣耀。哎呀，我们在凡事上都寻求大事小事，所以我们说，哎呦，感谢神，很多的事情都看见神的荣耀。但是你要不去求呢，你就用尽你的办法吧，就是酒用尽了，就是酒用尽了，去买酒去吧。啊，你自己去买酒去吧，花钱花力气搬那个缸，要搬出多费多大的劲，再搬出20口缸的酒来哈，你要花多少钱再搬出那酒来。可是神用一句话，他就把那缸全变成了酒，对吗？很省事，就是在白日得见神的荣耀。你需要吗？需要，对吗？哈，好，第二部分哈，就是洁净圣殿这一部分呢，就是在黑夜得见他的荣耀哈。然后他就讲了一个黑夜得见，这是第二部分，黑夜得见他的荣耀。那他讲了一个部分呢，第一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哎，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到那个殿里哈，到了殿里就发现，哇，这个殿原来是好好的嘛，结果就被污染了，对吗？
嗯，
有没有被污染啊？哎呀，殿是敬拜神的地方，却成了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很着急呀、啊，对麦克斯说，他就说他为父的殿成了买卖的地方，他为他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你知道这是不是在黑暗当中啊？因为正常的神的殿被污染了哈，所以这是在黑暗当中。然后呢，接着他说拆毁了殿呢，在拆毁这殿，他说后来这个殿要拆毁，然后呢，他后来他说要建起来，所以在拆毁当中呢，他又得到重建。第三句后他说，哎呀，在死里要复活。你知道这都是，这有三种状态哈，三种状态就是说在污染当中要被清理，在拆毁当中要被重建，在死亡当中要得以复活。你看到我们他说是到三种状态，污染、拆毁、死亡，这都是人，这都是黑暗，对吗？这你看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也遇到这个问题，对吗？我们的殿堂，教会的殿堂，很多的都违背了神的一些东西，很多神的话语已经不在里面了，神的原来的教导已经都被污染了哈，是今天活着的神已经不被宣传了，人们就觉得神已经不在这个世上运作了，这叫什么？被神的真理已经被污染了，对吗？神的真理被污染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神已经不是神了，神的殿堂呢已经是不做神的事情了，而把世界的事情呢都搬进来了，这叫污染，对吧？那神的殿很多现在也在被拆毁，从社会上讲，那很多的教堂，我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教堂已经被卖了？
嗯，
很多的教堂已经被清真寺代替了，这叫神的殿被拆毁了，对吗？神的很多的神的地方呢也都被死亡了，这是从这个神的殿的角度去讲。可是我们人生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的生命遇到了苦难，我们的生命原来呢我们都好好的很开心的一个人，突然觉得不开心了，或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然后我们的生命被污染了，对吗？有时候现在很多人得了忧郁症哈，活不下去了，这叫什么？生命被污染了。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可是我们就发现被污染了。那有些被污染了，有些人就是不快乐，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快乐，就有的就是面临到忧郁症，有的忧郁症就面临到想自杀，这叫什么？毁坏。后来有的人就真的死亡，那我的牧师的妹妹就真的就因着忧郁症她就跳楼自杀了，这叫死亡，对吗？我们人身体的电，这在忧郁症的问题在现在世界是非常普遍的问题了。那其实所以这是我们个人的身体的电，也是有被污染啊，被拆毁啊，被 死亡啊这样的状况当中。那同样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我们的生意的情况，我们和家庭的环境都有这样的问题，对吗？我们的婚姻有时候被污染了，被毁坏了，甚至婚姻死亡了。我们与孩子的关系有时候被污染了，被毁坏了，死亡了，我们都有这样的三重的关系，对吗？这是在黑暗当中的。在黑暗当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没有盼望。多少的人，你要去，只要深谈一下，多少的人都在这样的污染，被污染，被毁坏和死亡当中挣扎，走不出来哈。所以这是人生命的光景，这是我们是人生当中的黑暗。但是这种黑暗有盼望吗？我们怎么办呢？神说他仍然可以显出荣耀来，对吗？他显的荣耀就是在污染当中要洁净，污染当中要洁净，拆毁当中要重建，死里要复活。这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让我们被污染的可以被洁净，被拆毁的可以被重建，死亡的可以复活。所以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婚姻面临着死境，我们可以靠主复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面临着我们的一些被污染被拆毁的状态，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来重建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所遇到的很多的问题得以死里复活，对吗？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见证哈。所以我们教会哈有一个患了5年忧郁症的一个姊妹哈，然后她的体重从她睡不着觉，她原来非常的漂亮，她体重当时是55公斤，1米65的个子，很漂亮的哈，长得也非常的好，然后也很能干 ，LSE 毕业，然后呢就到了投行去，到了汇丰银行工作，要让人看的都是很美好的境况。可是呢，她就因着生命当中有些问题啊，后来她就去谈男朋友啊，又遇到一些挫折啊，后来呢，她就被忧郁症挟持了。挟持以后，她又暴饮暴食。你知道她55公斤，后来长到了多少公斤吗？长到了90公斤。你知道她出入关的时候，人家都不认识她。你知道55公斤长到90公斤会是什么样子哈？然后她天天呢都想死。然后她在工作岗位呢，她也会遇到状况。
没有，她天天出门之前的，他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的。为什么？他说万一我死了，人家进我这个家看了至少不乱。每天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出门，
他就每天都带着死亡的那种决绝哈，他离开家门。然后呢，他在后来汇丰干不下去了，他就换到了另外一个中资的银行。在中资的银行呢，大家不好意思吵他，因为他有问病嘛。当他犯病的时候，他就会钻在桌子底下不出来，所以他的那些老板后来就也不能吵他，但就只能够容忍他。就这样过了5年，生命生不如死。后来呢，我们正好在一个圣诞的时候，我们正在拍节目嘛哈，那时候以前
拍节目他写一些东西吧，
我正在排一个节目，我突然有感动呢，就把忧郁症的这个
放进去。有一首歌叫忧郁症，结果呢他就
放进去。我是编3句半，但是编3句半的时候，我突然编了一段，我就是 把忧郁症编进去了。然后呢，
我当时就很反感，我说好好的过圣诞节，你为什么放点？而且要我念那个，那一年我得了忧郁症。哎呀，你知道我心中是有阴影的，因为我妹妹就是忧郁症去世的嘛，所以我其实是很反感。我还在
说你干嘛？
我说你干嘛？
写这个哈？
圣诞节写这个进去干啥？
哎，我又感动，把这句放进去嘛哈。
而且是要为那个。他知道有一批银行的人要来，我们教会
我们是这个节目就是为这个编的嘛，但是我当时有感动就把这个节目就编了嘛。编完以后结果那天银行有些人没有来，可是这个姊妹就来了。当这个节目演出的时候，你知道她从头哭到尾，她说哇，这个神就在对他的情况，他说这个节目整个就是说的我嘛，他就哭啊哭。后来他就跟着我们就回到家里，他就觉知信主，然后他就跟我们就为大神祷告。这叫什么？他是在被污染拆毁的状态，甚至在死境的状态，然后就来到了神面前，我们就带他觉知信主，你知道吗？后来他就真的受洗，让神来改变他的生命。哇，就后来他就那天晚上那个跨年祷告会的时候呢，当他被祷告，他就开始觉得有了盼望。有了盼望的以后呢，那天我女儿他们服侍他们年轻人嘛，就说来你也为你的婚姻祷告。他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婚姻，对吗？90公斤的人谁看得上呢哈。他说我不可能有婚姻。然后呢，这叫什么？没有信，他觉得我没有盼望的。他说我已经是毁坏的生命，死亡的生命，我哪有盼望啊。但是呢Daisy 就劝他，不，在神都可以死里复活，在神毁坏的都可以得重建，对吗？就让他也祷告。你知道吗？奇妙的事发生了，他从忧郁症当中他就走出来，而且神真的从他的死，让他从死境中走出来。然后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他的体重一下子减到了70公斤。你知道他几米六？
20公斤，
七十
公斤，很
漂亮。
他没有，因为我们谁也不敢说你停止吃那个抗忧郁药。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可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那个的。但是他在继续吃那个药的情况下，体重就啪就下来了。
然后医生都惊讶到说啊，你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啊？他就开始喜乐，开始、
哎、
你知道他就是被污染的、被拆毁的，然后他就开始被重建了哈。哎，他那个程序就开始变化了，他就觉得开始喜乐起来，身体哇，他就开始变得漂亮起来，而且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有一个弟兄，哎呀，就在他90公斤的时候就看中了他，你知道吗？
大学老师哦，我们那里可是有好多黄花闺女都没有那个，啊、就是正常的姐妹都还没找见对象。我这个弟兄不会说是非要去找他，但神就很奇妙，
他就在，你知道他是在跨年祷告会时做的祷告。
到我们家跨年，
跨年祷告会做这个祷告。你知道他什么时候那个弟兄看上他，他看那个弟兄的吗？就在中国的春节。就是1月份和2月份，就一个月之间，让他谈恋爱了，然后他们
就完全是一个死性的，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神就让他复活，就让他整个生命就复活，就是真的是很奇妙，这个才叫神呢。
对呀，
所以这叫什么？黑暗当中仍然可以得见神的荣耀，污染的被洁净，拆毁的被重建，死亡的被复活。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抓住神的手，都去见他的荣耀，一定能见到他的荣耀。这叫黑暗中可以见到神的荣耀。那这样的事我们见了很多，忧郁症是这样，得癌症的是这样，就像我们四天祷告群哈，见了多少的事情都是这个嘛，都是这样嘛。每一次见到神迹奇事都是什么？见到神的荣耀。那些癌症病人得以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死里复活了，拆毁的重建了，污染的被洁净了，对吗？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可以说的例子太多了，对吗？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经历到这样的神迹，黑暗当中去见神的荣耀哈。好，这是说去见他的荣耀，我们这白日可以见他的荣耀，黑夜也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哈。所以这是 耶稣所说的哈，三日内死里复活，然后呢，果然门徒想起他说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那时候他们就见了他的荣耀，对吗？所以后来原来耶稣就跟他说过，说哎，以后你们死里可以见我复活。那时候最早门徒还不信，最后他们果然见神复活了，这叫什么？见了神的荣耀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可以果然看见神复活了，就见了神的荣耀，对吗？所以黑夜中也可以见他的荣耀。好，最后一段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就见了人们，就见了很多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然后就，但是他们并没有交托，他知道人也用不着谁来见证人，因他知道人心所存的。好，这段叫想什么？他在呼唤我们去见他的荣耀。好，他的荣耀是见，是去见他这个人哈。就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只看到荣耀的那个光，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走到他的里面。可是呢，耶稣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谁是真正的来找他的，还是谁就是来拿一些好处的，对吗？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些人说啊，这个神真的是，你看我现在很痛苦啊，我现在黑暗当中，我没办法处理我的问题啊，这是最容易引发人来找神的，对吗？我们在黑夜当中，我们就容易说哎呀，实在没办法了。通常我们有点办法，我们都试尽人的办法，我们不去找神，最后我实在没办法了，有人就说去吧去吧，试试找神，他说那我就去找神。像我们那时候看到一个姊妹，真的是多少年不怀孕了，年纪也大了，试管婴儿也做了，都没有办法了，别人说你要不要试试找神呢、啊、他说好吧，我就去吧，然后就跟人说，你要是让我怀孕，我就相信你啊，这叫什么哈、啊？去找神，就说因见神的启示，神迹启示，他就跑去了嘛，就信他的名。后来我们就看到这姊妹就说，好吧，我就觉知祷告吧，你就给我觉知了，你就给我怀孕了哈，这叫见神迹启示就信他的名
嘛。嗯，
这是很多人做的。我们在这我们信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是这样，因为他没办法了，他就见神迹启示就信他的名。但是耶稣并没有看见他们真的信，他知道什么是真的来找他，什么人是找那个神迹启示的。所以他就不会说都信他们，他不会说嗯，每个来到的那样我都知道你们信我了。 No No No， 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谁是信他，还是要找那个神迹奇事。但是神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可是神在呼唤什么人呢？好，那我们的问题是，神在今天呼唤什么人呢？他在呼唤我们从心底里去找他，与他连接的人，而不是呼唤说我得一次好处拍拍腿就走的人。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到神迹奇事不那么快的彰显，因为神要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有的人他抓抓就跑的，那神要改变他，直到他真正的来到神面前，神就让他能够看到神的启示，对吗？你像我们在早期我们信了神，我们并没有那么信哈，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神信神也很好，但是呢，我们就属于那种，星期天到教会，然后到教会的时候还经常迟到，
道德上觉得自己还不错了，好一点呢、嗯，帮助自己一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神真能帮助，真能有那种能力，我们就把神当成一个道德的，就像孔夫子，孔圣人，哎，不错，各方面的教导也是对我们生命有帮助，但是他有没有那个 power 到我们生命里来？
对，那时候我们就
revelation，
对，那时候我们就不是很懂神哈、
嗯。
我们就不是很懂神。后来直到我们遇到我们孩子的问题，然后呢就在黑暗当中，我儿子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告诉神我们的需要，我们就想见他的荣耀了，因为没办法了，你知道神，因为医生说他不一定能活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更没办法让他活下来，对吗？医生都说他活不下，医生说You're not lucky， 然后我心想，一句话就打发我了哈，然后我们就很怕哈，然后每次上手术台，我们在我们儿子五岁前，我儿子经历五次大手术，每次都是开心的手术哈，开心的手术，每次我们进手术台的时候，医生都说，签生死状吧，他不一定能活下来哈。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人的尽头，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叫见到死里复活，那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嘛，然后我们也不太懂，说神真的能死里复活吗？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经历神，叫越在黑暗当中，我们就跟，然后我们有牧师当祷告的时候，我突然就在那祷告当中，我突然开始经历不一样，你知道我在前一刻我就啊很怨啊很害怕，你知道当我们在灾难当中你很恐慌的，对吗？你不知道
一是恐慌，二是埋怨，这两个是我们特别要除掉的，恐惧要除掉，埋怨特别除掉。我们老说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怎么怎么，甚至很多人你看今天在医院里面会说医生错误，会老在那埋怨医生护士人员有这个错误，那即使有错误我们都不能埋怨，我们今天千万不要随时在那埋怨，抱怨是我们这个今天生命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呢可是确实在黑夜当中，然后我们突然开始体验这个神。所以那天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那有些人听说了那啥哈，我一开始那个牧师去了说来祷告吧，我说不要祷告，后来也没办法，说那就祷告吧。可是你知道当我们经历那个祷告的时候，突然我那个惧怕突然就被拿掉了，一下子
平安进去，
我平安进来了，你那是实实在在平安，你知道吗？你害怕就是害怕，你平安就是平安，对不对？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有时候你没有人愿意有那种惧怕恐慌的感觉的，可是有时候你就像你女儿突然就很恐慌嘛，对吗？可是呢她突然就说没事了，这叫什么，平安进来了嘛，所以她就经历平安。这个平安和惧怕不是她想要的，可是她就真真实实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就是接着这个祷告突然就经历了从惧怕到平安的那一步，所以呢然后我才开始觉得哇神是可以经历的。后来我们的儿子我们就经历祷告，经历一次一次的神迹，我们才重新认识神。就一开始我们见神就说 OK， 就去看看他吧，有光就好，没光也 OK， 反正就活活吧，就像我们对神认识，去了神的殿参观参观嘛，听听也好啊。今天我们对神也是，我来来就好，还是我真的要去抓住他，建立关系，让他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随时的依靠，这叫去见他的荣耀，对吗？去见他的荣耀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支取他的能力，让他成为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这叫黑夜中得见神的荣耀。他说你来见我的荣耀吧，这是神让他愿意说成为我们的神。可是我们到底带着什么态度去见他，耶稣都知道我们是到底带着啥神。他呼唤着他的儿女真的带着渴慕，带着完全的信靠到他的面前来，去见他的荣耀，天天的凡事的经历他，见证他，彰显他的荣耀，这叫去见他的荣耀。这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他来呼唤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说，来去见我的荣耀吧，去见耶稣的荣耀。因为他是在白日里 可以彰显荣耀的神在黑夜里，也可以彰显荣耀的神，而他呼唤着我们每一个儿女，或者在世人没有信靠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去见他的荣耀。好，这是我对这章的分享哈，去见神的荣耀。
昨天那个小提琴老师说，就是非常高兴，说进步非常大。
嗯，
之前是那个钢琴老师说他非常好，然后今天我们俩就在家里，然后他就问妈妈，你做这个蛋糕多久了？我说我做了一年。
嗯，
然后呢，他说，我说你要认真的做，你要非常努力，你看妈妈从来没有怎么就是一直都在看录像，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操练，
嗯，
说我每天都没有哪一天不做的。
嗯，
然后他就说那我也要这样。
嗯，
然后呢，我说你就不能天天看 slime 了，你就要看怎么去。